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章11到15节。《使徒行传》28章11到15节，我来读。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寺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阿门。我们所熟知的歌曲《想回去》，就算不是离开故乡过着异乡生活的人，听过以后也能在内心产生共鸣和感动。因为这首歌引起了人们怀念已经忘却的幼时的童年。最有名的《想回去》的歌词是有名的诗人李荫香老师在1932年在29岁的时候创作的词，然后在1年之后，1933年，金东镇老师为这首词作了曲。当时金东镇老师只不过只有20岁。25年前，在韩半岛第一次接触西洋音乐的金东镇，并没有只是单纯的模仿西洋音乐，而是借着西方音乐的节奏表达我们自己的声音和情感。所以歌曲《想回去》的词和曲总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勾起我们对故乡的思念。我的家乡南部的海，我看到那蓝色的水，我忘记了做过的梦，平静的故乡的海，现在那水鸟也在飞翔。我想回去，我想回去，我想念那些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我忘记了他们我忘记了去过的地方，那时一起奔跑的故乡伙伴现在都在做什么。我想见他们，想见他们，那水鸟和伙伴都在故乡，我为什么要离开故乡生活？不如抛开一切回去吧，回去吧，去一个地方过着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我的心好像穿着彩色的衣服，一直在笑，一直在笑，回到那没有眼泪的那一天，回到那一天。饱含着怀念童年时代的这个歌曲的最后一句话，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长长的余韵。回到那没有眼泪的那一天，回到那一天吧。为什么只有29岁的青年李荫香为什么会吟出这样的诗调呢？为什么只不过20岁的金东镇会给这一首词添写那么哀伤迫切的曲呢？因为他们在29岁和20岁这样年轻的时光，他们的人生已经不再是没有眼泪的人生了。这样年轻的时光，已经是没有眼泪就难以忍受每一天的生活。因为当时处于日本强占时期，被俘虏的殖民地的青年人，没有眼泪怎能度过这样一天一天呢？另一方面，他们的童年时期为什么会是没有眼泪的时候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保护幼年的子女尽心尽责，代替子女 过着饱含泪水的生活。就算是自尊心受到伤害，就算身体劳苦，也都因为要代替子女过着强忍着失恋和痛苦饱含泪水的生活，所以这些孩子们才可以度过没有担心和没有泪水的童年生活。因此李荫香用丝调，金东进用曲调，这样诉说了他们想要回到那没有眼泪的那一天，这样悲痛迫切之情。尽管如此迫切，哀痛的吟唱这样的歌曲，就真的能再回到那没有眼泪的那一天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父母已经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为子女们过饱含泪水的艰辛生活了。就算父母愿意为子女过一直过饱含泪水的艰辛的生活，但是脱离了童年时期的子女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有很多问题是不能再用父母的眼泪就能解决的了。况且父母年纪老迈，已经轮到子女们要为父母去过饱含泪水的生活了。青年李荫香、金东进也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也会度过没有眼泪的童年时光，因为父亲李荫香和金东进会代替自己心爱的孩子过泪流满面的生活。但是当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会一遍一遍哀唱着要回到那没有眼泪的那一天，一边也过着饱含泪水的人生。而且曾经为了他们忍受生活的眼泪的父亲也渐渐老了。李荫香老师在1982年，金东镇老师在2009年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人生，除了特别的情况以外，在这个世上出生的人，大部分人的童年时光都是没有眼泪的，因为父母愿意为自己的子女强忍着过有流泪的生活。但是童年生活结束以后，人们就要每天强忍着生活的艰难，一直到离开世界。现在并不是遭受俘虏生活的日本强占时期，当我们离开童年时光，从学校入学的那一天开始，也就开始了需要忍受眼泪的人生。在面对高考的学生们，也要忍受着饱含眼泪的每一天，他们又怎能用父母的眼泪代替他们的生活呢？在这如同旷野的世上，每天都要面对风波的年轻人，他们饱含泪水的生活，又怎能用父母的眼泪能够代替得了呢？反而到了一定的时候，年轻人不但要过着充满泪水的生活，而且还要奉养年事已高的父母。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年老的父母就不再用过饱含泪水的生活了，一生都要过饱含泪水的生活。真的面对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却用泪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说只不过是一个悲伤的存在。昨天是儿童节，后天是父母亲节，今天是家庭主日。年轻的父母就算是饱含泪水的生活之中， 也会为自己的子女尽到最大的努力。但是即便如此，那么年幼的子女们，他们没有眼泪的人生能够持续到一生吗？已经成长的子女们，在两天后就要面对父母亲节，就算是处在饱含泪水的生活之中，也会借此对父母表示感谢。但是这能成为一生都过着饱含泪水生活的这个父母们，能够给父母们带来什么补偿吗？因为子女们的眼泪，一天一天逐渐衰弱的年迈的父母的肉体，能够再次重新恢复吗？那么基督徒的家庭主日应该与这个世界的人们不一样。在我们的子女的眼睛里，当我们子女的眼睛里有泪水的时候，神是一生都能够擦去他们眼泪的神。那么这一位神又是一生都替他们哭的神。这样的一位神是不是我们子女的父亲呢？永远为我们的父母擦去他们毕生流下眼泪的神。当我们父母鼻尖的气息停止的瞬间，神将永远怀抱我们的父母，这样的一位神，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父母了呢？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父亲了呢？就这样，基督徒的家庭主日应该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确认神是否是我们家庭的父亲和我们家庭的主人的日子。只有神成为我们家庭的父亲的时候，虽然我们处在艰难的人生当中，那么靠着神所给我们的绝对的幸福和平安，我们就可以享受在其中。只有当神成为我们家庭的父亲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庭才能跨越血缘的界限，向着世界扩展。大约在主后60年的秋天，保罗作为向皇帝上诉的待审的囚犯，乘坐亚大米田的船，从盖萨利亚出发前往罗马。但是由于持续性的暴风和死亡般的尤拉格罗飓风，保罗只能在米利大岛停留3个月，度过了冬天。那么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保罗才终于抵达了罗马的外港布丢利。从布丢利到罗马的距离是220公里。保罗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点站，罗马就在眼前，他的心脏该跳得有多快呢？如果是平常的保罗，他一定会一踏上布丢利的土地就向着罗马走去。但是当基督徒们听说保罗到了布丢利，就去找保罗了。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在哥林多给罗马的基督徒写了封书信，那么这封书信就是罗马书。在罗马附近的布丢利这座城市，布丢利的基督徒岂不也都看到了充满恩典的罗马书吗？他们一听说写罗马书的使徒保罗到了布丢利，他们就感激万分地跑去迎接保罗，并且他们邀请保罗能够停留在布丢利一些日子。面对的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们有很多想要问的，也想要听保罗对他们讲。但是保罗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自己的行程， 对于等待判决的囚犯保罗而言，他的日程安排决定权就在于负责护送的百夫长犹流。那么根据经文的十三节，百夫长犹流竟然允许保罗在布丢利停留七天。根据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三节，当保罗乘坐的亚大米田的船停留在西顿的时候，百夫长也允许保罗能够得到当地基督徒的照顾。但是当时所允许的时间是停留于西顿的亚大米田船在装卸货物的时间之内就允许保罗。就算允许保罗得到西顿基督徒的照顾，对于整体的旅程并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这次的情况和当时是完全不同。布丢利不是中间暂时停留的港口，而是最终到达的终点。况且百夫长犹流正在执行总督菲斯都的命令，对于他的任务就是护送囚犯保罗抵达罗马。因为在米利大岛过冬而耽误了三个月的百夫长应该尽早的完成他的任务。如果百夫长允许保罗和布丢利的基督徒他们能够见面，那么他的任务就不得不被耽误。这有可能造成他职务的过失。但是百夫长允许保罗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允许七天之久。这三十节呢是很难用常识来解释的。当事人保罗应该是一边感激百夫长的好意，一边还无法明白为什么给了他如此出人意外的待遇。保罗在布丢利待了七天，他并没有住在旅馆。正如他至今所做到的一样，他肯定是住在了某个基督徒的家里，也许七天的时间里轮流在几个基督徒的家里住宿。当时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他们没有固定的礼拜堂，基督徒们只是聚在某一个信徒的家里来礼拜。在布丢利的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是聚集在保罗所停留的那个基督徒的家里，他们一起赞美祷告，又向保罗提出疑问，又倾听保罗所说的话。他们和保罗一起聚集的那个家正是教会。那个家庭的主人正是天父，在天父里面聚集在那个家里的人都是一个家人。那天那个家庭跨越血缘的界限，向着布丢利的所有基督徒扩张了。他们应该通过保罗所传讲的神的话感受到了为了艰辛生活的自己擦去眼泪的天父慈爱的手。他们也应该确认了为着他们在十字架上流泪又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他们的天父的满满的爱。靠着这样一位天父，他们得到力量，以至于当保罗离开后，他们也可以坚强地过好艰辛的人生。当然，保罗也不例外。从该萨利亚出发，到达布丢利， 保罗横穿地中海的旅程是充满泪水的，有大大小小的暴风，还有包括死亡的有拉古洛狂风，没有一天是安稳的日子。那次地中海的航行相当于保罗人生旅程的缩小版。在大马色领受主的呼召之后，直到进入人生的尾声，成为老年的保罗，三十年之久，保罗的人生旅程一直都是充满眼泪的艰辛之旅。就是这样一位保罗，在进入他的人生终点，在罗马之前，在布丢利这个城市，以神为他们父亲的主停留了七天。在这样的信心的家里，和信心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赞美的时候，天父岂不也擦去保罗长久以来一直辛苦劳碌的眼泪吗？在这信心的家里，与信心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尽管保罗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但是他的内心岂不因着神的话而变得更加刚强吗？这样七天之后，保罗最终离开布丢利前往罗马。今天的经文十五节上半节说，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斯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这里那里的弟兄们指的是罗马的基督徒们。罗马的基督徒们为了迎接保罗，走到亚比乌和三馆地方等着保罗的到来。在南部的意大利，从南部意大利南部通到罗马的亚比乌大道上，离罗马有65公里，另外有三个旅馆之一的三馆位于距离罗马50公里远的地方。罗马的基督徒分成两个小队，分别走了2天和3天的路程，抵达了三馆和亚比乌广场，来迎接保罗。十五节下半部分，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假如是我们，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意料之外，得到罗马基督徒的欢迎，那我们会怎么样做呢？岂不会先感谢走那么远的路来迎接我们的罗马基督徒吗？然而保罗在看到他们之后，首先感谢神，然后放心壮胆。因为当保罗在亚比乌和三馆得到意想不到的罗马基督徒的迎接的那一瞬间，他才意识到为什么百夫长破格让自己在布丢利停留了七天之久。当他见到他们的时候，才明白如果保罗在布丢利只停留了一天或者是2-3天就向着罗马出发，保罗就会在没有任何人迎接他的情况下孤独地进入罗马。但是保罗在布丢利停留了七天，从布丢利到罗马的距离是220公里。一个体力旺盛的年轻人步行也需要走6天，一般人则需要走7天，年迈的人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当保罗抵达布丢利，在那里停留7天的时候，有人走了220公里的路， 向罗马基督徒传达了保罗的消息。那么激动的罗马基督徒为了保罗形成了两个小组来欢迎保罗。分别前往距离罗马65公里和50公里的亚比乌和三馆。那么保罗被关在罗马的，那么保罗就在这样的时候呢，就在停留了7天之后见到了他们。神为了让他们能够见到保罗，超越时间和空间，使徒保罗允许保罗在布丢利停留了7天之久。保罗确切地领悟到这一事实，所以对保罗而言，出来迎接自己的罗马基督徒不仅只是人，而是天父向着自己所说的话语。保罗在关在耶路撒冷的军营中的时候，神不曾经对保罗说，《使徒行传》23节下半节，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样的一位神，为了保罗是为了神来到罗马，那么神在这样的时候举上双手来欢迎保罗。然后又在罗马尽管作为神的仆人和神的见证人，尽管是过着泪流满面的生活，然而借着耶稣基督宝血要永远擦拭他的眼泪。神与保罗立下这样的约，所以说保罗见到他们就因着他们感谢神更加有胆量。他们一同朝着罗马走在亚比乌斯的大道上，那么他们一起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在主里面的大家庭是一个更美好的大家庭。走在这样的一条大道上，亚比乌斯的大道，因为是罗马所在的凯旋将军在凯旋行进时使用的道路而有名。那个亚比乌斯大道，保罗现在与百夫长和他的部下们的护送之下，作为未判决的囚犯走在这条路上。尽管后面有罗马的基督徒跟着，来往于亚比乌斯大道的罗马人看来，人生晚年憔悴的保罗与凯旋将军相差太远，只是零落的囚犯的形象。然而保罗在呼召他的神面前，他绝对就是一个凯旋将军。他一步一步向罗马走去，在永远给罗马人擦拭眼泪的天父里面，在天父里面，罗马人与罗马人之间建立了信心的大家庭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我有一个亲爱的老朋友，年轻的时候就白手起家，拥有了很多的财产。在尤拉戈罗狂风一样的国际政变的突变当中，2次曾经失去了一切的家产，然而却像不倒翁一样又东山再起。他是温柔又很坚强的朋友。我在长期的岁月里与这个朋友来往，从来没有见过 他流泪。人生本来就是有眼泪的，更何况两次失去一切的财产。难道那个朋友就没有流泪的事情吗？可能很多时候是偷偷的流泪，或者是泪水咽到肚子里。然而却在我面前，我不曾见过他流泪。可是最近他在我面前流了眼泪，诉说着自己30多岁的儿子时，这个儿子让他很操心，他突然说不出话了，就流下了眼泪。生平第一次见到那朋友流泪的我，真是很也是很难，心里很难过。我告诉他在手机上可以找圣经软件的方法，并让他早晚读诗篇或者听圣经，因为只有神的话可以触摸那个朋友的心灵，可以擦去他的眼泪。神是父，当神是父的时候，那么由砖瓦建造的那朋友的家才能够在信心里面建立为爱的家庭。那么我们的家庭又如何呢？我们是否以神为我们家庭的父呢？只有天父在父母都离开世界以后，可以给持续生活在艰难险阻世上的子女擦掉他们的眼泪。只有天父能够怀抱子女们的眼泪，无法回报的父母饱含泪水的人生。只有神能够怀抱这样父母的人生，只有神为了永远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流泪，是我们的父。这样一位天父，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我们真正的信心的家庭。在天父里，我们的家庭超出血缘的界限，日益扩展到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虽然我们谁都怀念没有眼泪的时期，作为罪人，我们人生本身就常常充满了眼泪。可是用我们的眼泪不能够解决我们子女的生活，也不能为我们父母的生活负责任。即使每天哭，用我们的眼泪不能解决任何真正重要的问题。今天迎接家庭主日，感谢神让我们再次查看我们各自的家庭。神是我们家庭的父，求神饶恕我们长期以来忘记这一点的愚拙。现在把我们的家庭完全交托给神，求天父亲自擦掉我们儿女们的眼泪，求神永远的怀抱饱含眼泪的父母的人生，正如在雅比乌寺和三馆地方通过罗马的基督徒鼓励保罗。求神借着我们家庭中的彼此，成为天父鼓励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家庭在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为信心的 信心之家庭的天赋里，让我们的家庭超越血缘的界限，让我们渐渐扩展到世界。奉靠我们家庭之父的神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